接下来还是插讲，
插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权柄的问题，权柄问题。所以我们保罗的信息，我们可能差不多至少要讲到30讲，我大概理了一下，可能要讲到32讲，所以丰丰富富的。所以这讲我回顾了一下，这26讲有许多讲是我觉得是可以啊跟大家分享的，可以跟国度分享的，可以奉献给国度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比较珍惜的。那我们今天插进来的，从上一次到今天插进来的这几讲，也是我们的灵所感动，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引导我们，我们的自己的灵敞开，我们回应神。关于这个权柄的问题，我本来就想一讲给大家把一些要点谈清楚，当我整理的时候，我发现一讲讲不完，也许要讲三讲，也许要讲三讲。但我今天我要把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它是颠覆性的，它是革命性的，这样一个大的信息给大家。所以今天讲的东西，有些神学的东西，有些道的东西，有些深的东西。所以大家年轻的弟兄姐妹，信主还没有完全通达弟兄妹，你特别啊要默祷求神的一个恩典。如果已经开启的弟兄姐妹，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就已经开启的弟兄姐妹，你就认真的听啊，这里边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很大的东西，是变换了我们很多很多人生啊，欺骗了我们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原有的老我的世俗的一些权柄的意识，实际上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文化关于权柄的问题是最 paradoxical 最吊诡最矛盾的。一方面我们从孔子来讲，我们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他维系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我们比东南亚，我们比欧洲各方面似乎来的稳健，来的持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摆脱不了一个历史的周期律，尤其是我们跟啊像日本来讲的话，它是皇族一直维持到今天它的皇系。那么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大概200-300年就一次大的循环往复，200-300年大一次的破坏，大一次的这种颠覆性的东西，所以弄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才有这种白骨露也已，露也已千里无几里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近代改朝换代死的不知道是几百万人，所以连饥荒带什么的死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这里边有内患啊，也有外扰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1942，对吧？1942年，你就看到啊，这种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中国就在一个省份就死了啊200-300万人，这一次小的饥荒啊，短短的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关于权柄的问题，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吊诡的。我们中国有《水浒传》啊，有厚黑学，我们有《三国演义》，有权术，有很多东西。所以这里边就导致了我们怎么胜者王侯，败者寇。所以这就是啊，天下是有德者居之，天下是有德者的天下。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人本主义观，一种高尚的，或者是一种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本主义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错的。所以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历代的一些士大夫啊，他是错的，包括中国很多很多改朝换代的一些人，包括王莽，像王莽这样的人，王莽这个人从小就有才学，到老年的时候也非常位分很高，但是他到一个程度，他就觉得我可以取而代之了，因为那个时的汉帝非常的懦弱，所以他就可以取代了。所以如果照着这个逻辑的话，好像是短暂的，我们经历了一次小的复兴，但是从长久的就种下了一个叛逆的种子。所以中国文化是很奇特的，就是它本质上是个叛逆的种子，流传已久的文化，但是同时呢，它又是特别强调一个专制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封建集权主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不能够控制这么一个大的帝国，所以我们就弄出了很多奇妙的一些传说，一些迷信的东西啊，就是天子学说啊，君权神授这套东西就是最能欺骗人的了。所以他靠着这个东西来蛊惑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也蛊惑一般的小民百姓，所以他能维持一个大帝国。所以一旦这个人被一个迷信的东西给托起来了，怎么样呢？ 所以大家就对他都顶礼膜拜，就普普通通的一个凡夫俗子，最后就好像他五光十色，他就变成了真的啊，是一个道成肉身，是一个真正的啊这个神仙下凡了，变成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逐鹿中原，群雄逐鹿的时候，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都行，那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就流行的，没有任何一点点谦卑含蓄的，所以使尽群身的血兽啊，这个完完全全是一种厚黑的东西，残酷的东西啊，不择手段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很奇特的东西。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基本上独生子子女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权柄的问题了，那么我们信主很久的情况下也不知道权柄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独生子女文化，有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现在西方所刮过来的最强劲的个人主义文化，所以个人主义的东西，独生子的东西，还有现在的这种啊，这种后现代的很多的人本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使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太了解权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分明我们又知道我们是个社会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自己父母，离开自己朋友，离开自己教会，离开自己雇主，离开一个国家，离开社会的，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不存在真正的所谓的鲁滨逊啊，鲁滨逊漂流记那个生活在孤岛，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世界是个大的关系，没有这关系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也不会有这个，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彼此分工，高度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所出来的东西。所以分明人类是一个大的有秩序的这么一个大的庞大的社会体，要有庞大的社会体就一定有分工，有分工过程当中它就一定有授权，有授权的问题当中就一定带出权柄，所以世界是一个权柄存在，就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权柄的有秩序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又不知道这个权柄这个秩序是从哪来的啊，我们常常是犯僭越这个权柄，最后的结果呢，弄的是你对外你是破坏性的东西，对内你是毁坏性的东西，所以你是里外不讨好。所以一个真正的不懂权柄的人，他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人，他是自己最后弄得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那么联想到我们现在中国的孩子到了新加坡来，因为新加坡他深受西方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深受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的孩子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地方一些公司不愿意要中国孩子，因为什么呢？中国孩子不顺从，中国孩子总提建议，中国孩子总想自己那点事儿。所以我现在也看到了啊，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很想啊，有的 TP 啊，有些什么学生，我就看到了你们想的都是自己事儿，哎，你们的眼神看的都是自己事儿，一旦是没有关系你自己事儿，你眼神马上就啊，要么就是啊，这个完全是大眼无神，要么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基本上就不听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啊，我们上次谈倾听的耳啊，接下来他就没有权柄的意识，最后带来的是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啊不讨人待见啊，这个不讨人喜欢，这是非常奇特。但是分明中国孩子都很聪明，所以中国孩子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智商都比一般的本地的或者是平均水平高。这就出现一个很大吊诡，就是为什么他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被这社会所待见？最后弄来弄去的话，就是高分啊，低能，而且最后的啊，低这个影响力啊，低影响力。最后他到了什么时候？到了30岁，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哎，我为什么感觉好像别人不喜欢我？到了35岁，他就急眼急了。到了40岁，完了，这半辈都完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过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现在也是苦苦的啊，我现在可能感觉到啊，甚至我不用问，我一看一下，很可能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越小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这个问题越大啊，你们莫名其妙的大家都不喜欢的啊，有同学不喜欢，老师不喜欢，或者以后的不喜欢，但是他自己感觉到还没有危机感，为什么呢？他还觉得我自己可以拼，我自己可以拼，殊不知你自己越拼，以后结果的话是大家越不喜欢你。因为什么呢？你没有一个秩序，没有一个和谐的意识，没有说到底就是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这一点跟日本人完全不同。所以日本人到一个地方去非常清晰啊，谁是我的上司，谁是我的下属，谁是我周边的同事啊。所以日本人他这三个还是排序的，就是第一个我要先看我上司是谁啊，我到那儿我就找权柄，我到那儿就找谁也有的，然后这边谁是我的下属啊，我可以三边的给啊，我就当眼路啊，我可以打他的啊。然后接下来呢，他第三个再看啊，谁是我的同事，谁是我的同事是他最次要的一点，最次要的。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秩序的意识，权柄的意识。 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很有关系的文化，我们都说中国是关系型社会，但是中国人到一个地方是首先看啊谁跟我是平级的啊，这个社会关系，而且不看上面也不看下面啊，慢慢的到一个地方啊，他还是你比如说中国孩子到一个地方打工的，他经常打一些电话啊，发一些短信，都是跟他的朋友跟他同学交的，好像自己很有人缘，这种感觉好像哇电话还不得了，老板其实老板不喜欢你这样啊，大家以为我老板好像是很引人注目，其实不喜欢这样。你最好的话先知道谁是你上司，然后介绍你谁是下司，那么工作做好，然后接下来你再有一些社会影响，这是一个人到一个社会上基本的啊一个见识。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同样是关系型社会，我们很注重关系，但是关系侧重点不同。我们有一些小组领袖初步的啊觉悟的，就说哦我现在觉悟，我知道我先往上次再下去，是吧，对下面要 responsible, 对上面要 accountable, 所以诶他突然间他就明白了一些道理。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还不知道对谁要负责的，你也不知道对谁要 accountable 的，那你就是一个傻瓜蛋，那就是糊涂蛋啊，还是一个小孩啊，一个非常非常啊不成熟的。啊，不诚实。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权柄、啊、我们明白了权柄，我希望大家快快的能进入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出来以后你就很少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挫折，莫名其妙的人家不喜欢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这一句。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核心的经节，这段经节莫过于这段经节，他谈到了权柄，谈到了秩序，谈到了来源，谈到了终极啊，谈到了整个权柄最后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所以这段圣经啊，实际上是在我看来谈秩序谈权柄谈顺服当中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高度浓缩的一段圣经啊，而且是石破天惊的圣经，就是整个把一个背后的一个属天的历史大幕给我们拉开，让我们彻彻底底的明白什么是权柄，什么是权力，什么是秩序啊，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啊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大声来读，好，一起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一句圣经，你这一句自己的话的启示，让我们彻彻底底的明白哦，整个的这个权柄是从哪儿来的，整个的权柄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权柄，为什么要非常非常重视权柄。主，你要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开我们大家的心窍，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权柄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人生都能够顺服你的权柄，都能明白你的权柄，我们同时走向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蒙福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啊，我标线啊，在标底下标线的叫什么呢？叫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一般如果不从启示来讲，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认为权柄是出于领导的，权柄是出于啊出于江泽民，权柄是出于现在习近平，怎么会权柄出于神呢？啊，要么说权柄是老百姓选的，不是社会契约吗？啊，大家一选举啊，我的权柄就来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权柄是靠我努力啊，靠我竞争，靠我奋斗啊。啊，对不对？是我自己得来的，怎么是出于神呢？所以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再次强调了两句话，再次强调了，就是神是一切权柄的来源，所以一切权柄都是神按照他既定的秩序所设定的。所以这里边所命的这个词叫 ordain, 这个词在英文翻译叫 ordain, ordain 这个词有一个很奇特的含义，叫做命定，所命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按着神所既定的一个大秩序，然后他所排序，建立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神按照他既有的一个大系统，一个大秩序所设定的，它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按照他小会看到一些东西啊，我给设计出一个制度，不是这样的，是神按照他宇宙性的大的智慧所定下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啊。所以这里边我们首先得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很关键的一点，我管它叫做石破天惊，石破天啊，这是太具有革命性的。怎么当呢？啊，我给它总结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权柄神来定，权柄是由神来定的，不是人来定的，不是民主选举的，不是靠你才能定的，不是这样的，权柄最终都是神来命定的。 第二个，为神有权柄啊！你看到刚才这句话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权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权柄不是神的，也就是权柄，神是权柄的最终的源泉，权柄有一个最终的源泉，就好像生命有一个源泉一样，生命的源泉是神，原来权柄的源泉也是神，所以为神有最终的权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所有有权柄的人，包括教会的，包括家庭的，包括丈夫妻之间啊，父母与孩子之间，以及政府的首脑和他的子民之间，还有业主和他的雇员之间，所有这些权柄原来都是虚空的啊，原来都是不确定的。实际上背后的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源泉，或者说唯一的源泉就是神。接下来两句，神若不受柄，世间无权柄，所以这点很关键。若神不创造他的宇宙，不搭建他的国度，不设立，不建立一个宇宙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秩序啊，也就是神没有必要设立权柄。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就没有什么权柄。那这样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这样的人世间是什么人世间呢？告诉大家，就是一个混沌啊，就是一个乌合之众，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那样的空虚黑暗渊面混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自然界就变成了热力学的分子运动，那么人世间就变成了一个乌合之众，就是这样。所以神按照他既定秩序，所以他就搭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当中具有关键的一些点，所以神就设立权柄。神设立权柄，然后怎么样呢？神就授权给一些人啊。接下来我们要一点一点，所以这叫做掌权须知。所以这一点如果说给中国的中央政府，给各地的官员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官员，包括给教会的领袖，包括弟兄姐妹小组组长啊，都是需要的。所以掌权的人需要知道，一切权柄都是来自神，我现在的权柄都是神授的，我现在权柄真正的内在的东西其实是子虚乌有的，子虚乌有的。若没有神搭建这个秩序，若没有神设定这个权柄，我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切掌权者在神面前都应该非常非常谦卑下来。确实是这样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谈到最深的程度，你就知道确实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小组领袖，有一些人很谦卑，有些人很谦卑啊，他觉得自己不配，所以做这个领袖。而有一些小组领袖很骄傲，或者说很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就觉得这个权柄授我去谁呢？啊，只有我配做这个权柄啊，我比较起来我可能比其他的还要好，所以这个权柄必须是我的，而神也必须看重我的权柄。为什么呢？神用我，我荣耀神啊，神不用我是神的遗憾啊，神的损失，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掌权须知的人必须要明白，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如果没有这个觉悟是不合圣经的，这个人是不彻彻底底的真正觉悟的。所以圣经圣徒它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彻彻底底的觉悟。我们东方受佛教文化常常讲觉悟觉悟觉悟，大智慧大圆满啊，上等上觉等等等等，我们经常讲这个东西。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才是彻彻底底的颠覆性的观念啊，他谈到的这个秩序，这个权柄，原来一切都来自于神，原来人间的所有的伟大的人物，那种集权性的人物，全是虚空，全是虚空，全是传道书所说虚空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有了这个石破天惊的大的启示，大的原则，一切权柄全来自神，所以我们就幡然悔悟了，幡然醒悟。醒悟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醒悟，一个叫做决定于外。哦，原来权柄是有一个超越的外在的一个外力所决定的，它不是定于内，叫做非定于内，它是由外决定的，不是内。所以内决定呢，常常是中国这个文化当中，或者叫做人本文化，或者唯物论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权柄是因为我有德，我有才，我有能啊，然后靠着我的才干，靠着我的德性，我坦然的举止啊，所以舍我其谁就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原来这个权柄的东西啊，它不是靠着你内在的自我奋斗，或者内在先天良好的素质，不是这个啊。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概念，就不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权柄最最根本的是外在的决定的，外在谁呢？那就是神来决定的啊，不是靠你自己来决定的啊，既不是靠你先天的美好素质，也不是靠你后天的卓绝奋斗这样的。那你说 啊，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么多伟人，难道他不是艰苦卓绝吗？等等等等，不错，这是人间的一种看法，但是背后有真正神的作为，有背后神的运作。但是因为人的世界已经堕落了，所以人跟神的真正的旨意已经脱开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搞出一些啊贿赂啊选举啊，搞一些东西，也搞出一些名堂。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原本的神那些东西慢慢慢慢有些脱节，或者是有些我们叫 corrupted 啊，这是一个盗版的东西啊，实际上是已经偏离了那个最完美的样子啊。这是谈到罪的时候我们会再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幡然的悔悟了，知道原来权柄是神所命定的，不是人跟人努力去争取来的，不是靠着这个东西来的，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两个大的途径的反思，两个大途径。所以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关于权柄获得权柄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第一个就叫做顺神意，既然是超越的神来决定的，一切都来自他，那么我们就应该顺神意。还有一个呢，就叫做凭拳头，凭拳头，凭拳头就是靠己，就靠内在的决定的，靠己。凭拳头，拳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各个的硬啊，力大啊，这是表面上的，但是还是重要的，就是靠自己的德，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天赋，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自己的属灵的，我们已经进入了属灵的集体当中，靠我们的恩赐啊，靠我们跟神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搞一些这种。总而言之，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干。所以我就用拳头概括这一切。一个是顺神的意思，完全不靠，我就是完完全全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安排。还有一个呢，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去竞争，靠拳头。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神本的一个对权柄的认识和对权柄的接纳，还有一个呢，就出现了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变成了 two version， 一个 version 就是从神而来，一个 version 是完完全全是靠着人来讲。所以凡是在唯物论，凡是人本主义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后一种，就是获得权柄是靠自己努力的，靠争取的，靠竞争的啊，胜者王侯的，败者贼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去凭神意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象当中伊甸园里边和新天新地以及现在的天堂，现在的灵界，真正在神的权柄下的话，应该是顺神意，他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光亮的有神荣耀的啊，完全顺服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系统。还有一个是凭拳头带出来的一个这样凭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一个秩序系统。所以我用这幅画就概括了中国历史当中一个既要的或者是主流的啊，它是最最主流的这么一个系统。这是谁呢？啊，这是一幅漫画，夸张一点，这是谁呢？这就叫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霸王项羽。霸王项羽他在历史上记载，就是司马迁记载他的时候，他是确实是举过鼎的啊，这个是个真事儿，就是举鼎，那个鼎可能差不多啊，当时有上千斤，可能现和现在五六百斤，他真正的两把这个举起来的。所以当时江南弟子啊，江东的那些弟子都怕他啊，因为真是靠拳头靠力气啊，最后他就形成了啊八百子弟兵，最后就延伸到整个的就是楚汉相争啊，楚汉相争，他当时打败秦国进入楚汉相争，所以他有一个豪言壮语，他当看到秦始皇哇，他整个的那个大的那个豪华那个皇那个队伍在他面前走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知道吗？啊，有历史好喜欢历史的你可能知道，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影响了中国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些非常非常厉害像毛泽东这类的年轻人，他影响了一代的人，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受他这句话的影响。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话吗？知道吗？这句话是什么话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第一颗取而代也，第一颗取而代也，他就看着秦始皇走啊，他就说了一句第一颗取而代也，意思我也可以当他。然后他接下来的一生真正的他做了这件事啊，我们知道破釜沉舟就是他做出来的啊，然后接下来鸿门宴也是他做出来的，就别人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很遗憾，他年纪轻轻的啊，也就是40来岁左右的话，最后就被另一个人啊取而代了。他确实取而代秦始皇了，最后短短的几年当中，刘邦取而代他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若是他的才干啊， 他的勇气真正是一个大丈夫，一个英雄的话，他靠着这样的一种东西做法的话，他可能一时当中真正的成功了。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当他的后代，假设他这一代还平平安过去，他的后代怎么样呢？人家也会比尔吉尔代言，比克吉尔代言，最后中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历史网络，这非常非常难过。如果你看到中国的现在的中部啊，包括河南再往西部，包括啊四川啊或者是陕西的话，你会发现2000年前那样的一个农村黄土高坡到今天依然是差不多。为什么呢？它是历史的循环。所以在延安的时候，在4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当时的啊一个民主人士，这个人叫黄炎培。他就跟毛泽东在谈这个时候，他就说怎么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历史的周期律就是一代帝王兴起的时候非常繁荣，接下来他的取而代之的时候就非破坏性极大。所以人中国的历史就是循环往复啊，总是这样，几千年如一日，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这个思想，比尔丘尔代言这种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很大东西。那么彩虹之家我们受过很大这方面挫折，因为我以前深受这个思想影响，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贤就看你有才干，你能说会道啊，我们就这样你做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到今天我们依然有一些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依然现在很触头，我要处理这些问题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以同非同是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谈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啊，这是很重要的，你到其他地方你看不到的啊，看不到的，你认真听。一个就是权力权柄，权力就是权柄的意思啊，就是你可以行使在那个地方，莫名其妙的，你其他农业你在那个位置上，你突然间就被赋予一个权力，就叫做权柄。第二个叫做能力，这个双力，一个是权力或者是权柄，一个是能力，这两个是相关的。当你查考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汇的时候，甚至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权柄这个词是在新约里边用的很多，在旧约里边用的相对少，六月才用了二十几次当中呢，还有差不多14次都在但以理书，其他的书用的很少，而且这28次左右，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还有几个词用的不是这一个词啊，我们翻译成和合本都用权柄，但是到了新约来讲的话，这个词就用了100多次。用了100，所以到了新约就全名就很多。但是你真正查希腊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authority 这个词本身就有权力的意思啊，就有能力 power 这个意思。同时呢，它还有一个 empower 的意思，就是有权力然后授权的这个东西。你有权力，你授权给人，那么你是有权力的人，你授权，那个人不一定有权力，不一定有 power， 但是他接受了你的 empowerment。Yeah， 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一个呢叫做权柄，就是接受这个能力这么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呢是背后有个真正的能力，所以这两个是一同非同。所以一个有权力的人应该 suppose 他是有能力的人，而一个有能力的人 suppose 他应该有权柄，这两个应该合一的，但实际上它是不同的，它的两个概念不同的。当进入了我们看到整个的社会体系，无论是人类也好或者灵界也好，这两个就分开了啊，这两个分开了。那么权力权柄它在乎德，权等啊才干或者能力在乎有，所以我们一般说我们获得权柄，我们都说获得权柄，得到权柄，我们怎么办才能得到这个权利？我们怎么弄我们才能得到小组长这位置？我们怎么弄才能得到这牧师这位置啊？我们怎么弄才能得到这个施工领袖位置？它是在一个获得啊，这个东西不是在我这儿，但是能力是有啊，它是在我内在的啊，所以能力是内在的，权柄常常是外在的，我要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不同，大家明白了这基本不同啊，你就进入了真正人类的体系，人类的社会。我们要思考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说神一切的权柄都出于神？当主导文当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他说啊，他最后怎么耶稣怎么说？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副的，所以那个词呢是翻译错了啊，那个词是翻译错了，那个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国度权力荣耀全副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国度关乎什么呢？关乎一片领土啊，关乎一个国土，关乎来，它不光是国土，是国土中的一切的物产， 啊，一切的丰盛则叫做国度啊，它关乎空间，关乎时空，关乎时空里边的外缘。那什么是权柄呢？权柄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啊，就叫做什么呢？就是权能力的意思，是个力的意思，能力的意思啊。它的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啊，就是我们现在英文的 dynamic 啊，它叫 dynamis 这样的一个词。dynamic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它内在的就有这个能力啊。什么是荣耀呢？旧约当中我们说荣耀是丰富的意思，是重量的意思，丰盛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啊，在查希腊文的时候，我就苦苦的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我看了许许多多的比较，我才发现一个奇特的发现，原来这个荣耀这个词啊是什么呢？是 think， 是想的意思，是想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谈到的表里关系，就是国度全名，就是神丰富的创造力，他的灵界，他那个智慧太大了，所以太丰富了，这就叫做荣耀。所以一个人非常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有设计能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真是一个很荣耀的人啊 ，glorious， 这样啊，太棒了啊 ，brilliant， 我们说 brilliant， 哇，太光彩照人 ，splendid 啊，我们说 splendid， 这个人就是他那个想法太多了，太光彩照人了，这意思 ，idea 太多了，太智慧了。所以当一个有 idea 的人不一定能做出来，所以他需要 power， 他需要 power， 他需要 power 完以后他需要结果，所以 kingdom 就是结果， power 就是执行力啊，这个整个的荣耀就是他的思维。所以神从他的创造到他的整个的实施，最后到实施完美的一个大的这个宇宙的出来，原来他是这样三个观点连在一起的。哦，大家一把这个一明白了，就知道这三个词合在一起是多么完美。原来神是一个真正这个设计的神，伟大的设计者。第二，神是伟大的执行者，那就是 power。接下来最后，神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最后成全者，啊，他整个谁都出来了，这样，所以国度全名了。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呢？他的能力和他的权柄要合一。所以神叫什么呢？叫全能神。那神的权柄呢，叫做全权的神，所以神既有全能，神又统管全权，这才是给我们看到了真正超越这个神的本质的属性，也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本质属性，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能力都来自于他，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权柄都在他这儿集中到。所以神是一位什么的神呢？是一个能权一体的神，能权合一的神，就是他的那能力和他的权柄是合在一起的。这才是神的一个最最主要的啊，涉及到权柄秩序的国度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就一切的权柄都是从那儿出，一切的能力最终的源泉都是他。那么我们就看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他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面就说了，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一个能力啊，一个权柄，然后把万有托住了。所以人类再伟大，我们不能够改变啊，包括太阳黑子的运动，我们不能让太阳亮一点，太阳暗一点，我们不可能，不可能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做一点点小的东西，在地球的啊某个局部、某个层次做一点点东西。大的方面，我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啊，甚至我们在啊强电子力、弱电力、强和力、弱和力，我们稍微调整一点的系数，我们都调不了，因为一调吧，整个就坏了。所以有的人算了一下，说10^-70次方这样的一个高，就是整个的这个力场当中，稍微的系数要改变了10^-70次方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完全垮掉了。啊，就是神他精确到这个程度啊，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人之为人，人就不同了，人就不同了，尤其犯罪以后的人就不同了。那么第一个叫做能不足，第二个叫全有余。这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东西，就是这个全和能啊，它就分开了。一方面能力在某些方面基本上是不足的，确实丧失的，尤其是我们犯罪以后。第二，有的时候它权力又很大啊，到时候的能啊叫做全有余，全民有余。还有一种情况呢，当然就叫做能有余。我这个能用黑色的意思，就是相对而言，就是相对于人和人比较当中，哎，他的才能好像很有余的。第二个呢，就是全不足，就是但是他权柄没有啊，他是一个闲人，他在那啊轮空的那个东西，他自己就是所谓在野的状态， 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能已经不是真正的绝对那个意思的能了啊，只是相对而已，它有点才干。所以就出现了叫做能权不一，就是能力和权柄不统一，不统一，它是分的，不一致，不一致。特别是我们人现在啊，在唯物论当中啊，我们的能力其实很小，我们改变宇宙，改变很多微观世界、宏观世界、生命世界，很小很小的。但是我们口气很大啊，我们要挑战上帝的权利，我们口气很大，所以我们好像是万物之灵，我们要主宰万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好像拥有了整个宇宙最高权柄，但是我们的能力却远远的不能改变宇宙一点点，所以从人类整体来讲是狂妄的。啊，是已经是僭越了，我们的权柄和我们能力已经不相匹配了。那跟神完全不同，完全神说不是说有就有，命令就有，所以神用全能的命令就可以托住万有。这一点我们人和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是全能不一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全能不一的状况呢？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说我说这一讲比较深一点啊？这里边有一些神学的东西，有些理论东西。我们首先要看一个神创造的这个宇宙系统，这个物理世界、自然界。自然界当中，这是太阳系。太阳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按照人的思考，它有个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太阳，然后大家都围绕太阳转啊。从整个的这个序列当中的话，好像太阳是核心，所以这个权柄应该在太阳当中。那么神用这样的一个模型，或者人理解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是怎么靠怎么理解？为什么太阳在中间呢？首先它有个光度，第二太阳有一个重心，所以它按它的重心靠着一个力，靠着一个力的，就是用牛顿力学就可以把它啊解释清楚了，解释清楚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自然界权柄的，或者说它的核心位置的形成，是靠它的内在的一个东西，就是太阳它发光，太阳它的整个的质量偏大，所以大家就都绕它走。哎，你看自然界当中它的权柄的形成，或者它的核心位置的形成，是靠着一个内在的素质。哎，你不说不靠内在吗？不是外界定的吗？总的来讲是造物主定的，但是造物主在定自然界当中，它之所以把你放在一个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中心，是给你一个内在的一个品质的。所以你内在的就是太阳跟地球完全不同，无论是质量也大，是它内在的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再看生命存在以后啊，生命存在就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我们就看到狮子和老虎这两类被称为百兽之王。百兽之王我们就看到这个老虎和一个狐狸也好，和一个狗也好，或一个老鼠也好，兔子也好的话，它明显的不同。老虎之所以靠着啊成为百兽之王，是靠什么呢？靠的是内在的，它的力量大，它的凶猛，它是这样。所以造物主给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在整个的生物界当中所以有那个权柄，是因为它有那个力量，它有力量。所以好像又不同，你看了跟人类我刚才说的那不同，我刚才说的不同。那么我们就发展到人类，当你看到人类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阅兵啊，大的阅兵。我特意的选了这张照片，在阅兵当中，你看这两个人，尤其是这个人啊，当然他就是核心的，他是非常核心的人，对不对？所有阅兵都实际上都要向他啊行这个注目礼，他是最被 honor 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你仔细看这个人的啊长相啊身高啊各个方面跟他都差不多一样的，都是人，我们叫做一个肩膀扛一个，两个肩膀扛一个脑，都是这样的。就没有出现这个老虎要成为百兽之王，他一定体大，而且牙齿要大，都非常凶猛。那个太阳出现以后，他一定要比别的那个行星要大啊，而且他是一个恒星，他是发光的。但是人不是这样啊，人不是这样，人的权柄分的最细最高，比任何的有社会性的那种动物社会都要复杂的多。啊，你看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很庞大的国家，它的分的等级要多大？所以所有的军队三军总司令都要听他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三军总司令和一般的士兵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么大差别啊，甚至啊，他三拳两脚就被那士兵给打趴下了。但是他可以对那士兵有很大的权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唯独人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展开，讲起来就更深一点，或者是更繁琐一点了。我只能就告给大家总结这四句话，叫人类独有，这是权柄，狭义的权柄是人类独有的，广义的权柄就是自然界当中，哎，我们看也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就一个系统当中它好像有个系统的核心，一个轴心啊，动物世界当中好像也有权柄，但是狭义的权柄只有对人类，人类以上的才有，就是灵界和人类才有 啊，他需要有自由意识啊，他需要有自由意志的这样一批东西才有。所以人类所独有的权柄，我们总结一下，它的个体差异叫做不足为奇。在人类当中就独有的个体差异不足为奇了，好像我们差异很大，但是跟这个比起来，它地位悬殊比起来的话叫无与伦比。就是我们个体的差异完完全全不足以解释我们人类社会地位差异，无与伦比的差异，太大的差异了，太大的差异了。你说按我受的教育，按我的智力来讲的话啊，假设我就跟某某国家领导人比起来的话，不是我，你们也可以想想，真的差这么多吗？但是你要真是看他的权柄，占他社会地位，包括他拥有的资源和财富，那就差的太多太多了。也许我跟他可能体力智力各方面可能差一倍，我们算一下差一倍两倍，但是我们可能给他差异差千倍万倍，就是地位的悬殊无与伦比，太大了。就是任何的有包括蜜蜂包括蚂蚁各个方面的都社会性的这种啊生物都不足以能够跟人类形成的这个地位性悬殊能够相提并论，它是无与伦比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明白这道理吗？明白吧？这叫做社会之性，就是人类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之性。我们以前说过，这个社会之性来自哪？来自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三位一体的意识、关系的意识，就在人生命当中注定了。所以人一定进入一种强大的社会这个属性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边。我们进入社会系统里边，我们自然的就会形成很多关系，最后形成很多等级啊，这叫社会之性的全面展现。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比克屈尔大爷的东西。因为啊，我们换一句话说，是另外一个也是当时的这个秦末汉初的这样一个人啊，他谈了一句也有很有名的话，大家也知道，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知道吧？知道这句话，这是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啊，当时陈胜说的宁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为什么提这句话呢？就是我们也是老百姓，我们也是人，那秦始皇也是人，为什么他跟我们差距这么悬殊？难道他们跟我们不同种吗？他们也不是人吗？哎，我看他们也是人呢，我也是人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被解释为一个最淳朴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不了解啊，这个原来人类社会它就是这个奇特的一个种啊，它奇特的社会性，这个奇特的社会性就导致了它有高度的一种地位方面的差异。所以当这个地位差异时候，以至于高层的完完全全压榨低层，这样低层的连生存都没有了，然后它的交涉营业啊，这样的一种地位差异导致这种就会引起整个这个社会不稳定，就会新一轮的这种动荡和反叛就会出来。所以就形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应用性的东西了，我们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叫做众望所归，舍我其谁。这是我们中国非常接纳的政策，就是当我们真正要选拔那个最高的社会地位，就是君王也好，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物也好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众望所归，我们都要选又有才又有德的这个。然后这个人呢，他当比较以后，竞争以后，透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以后啊，他也自己非常踌躇满志，他就舍我其谁，也只有是我的。所以当时隋朝的时候，隋朝第二个皇帝啊，是最荒淫无耻的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真正断送了江山的皇帝，就是隋炀帝。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先天的时候的资质非常高，非常高，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他确实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隋炀帝，我们现在写的诗、写的赋当中，依然可以看到他非常华美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做赋啊，包括一些啊，我们现在叫脑筋急转弯啊，快这种智力游戏的话，他常常都是拿第一啊，常常他那些大臣都没法跟他比。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是现在虽然是我继承我爸爸做皇帝，他说真正我们就笔试考试的时候也是我做皇帝啊，因为你们都考不过我啊，他就狂妄到这个程度啊，就是我智力各方面都比你们高，所以我也能当皇帝。所以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从人本出来的，从竞争意识出来的这么一个获得权柄意识。第二个，似是而非的第二个，就 就是已经获得了权柄的一个人，已经获得权柄，然后他在委派权柄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叫做能者居之，庸者去之，庸者居之，庸者去，就是我们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似是而非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任人唯贤的这个传统，任为贤传统，认为有，就是我们的权柄真正最后的设定，要么你有些属灵的恩赐，要么你会能说会道，你有一些口才，要么你有一些啊其他的方面的才干。总而言之，我们都是用这个，我们现在教会也用这个啊。所以说我说受的很大的一个危害，我们潜在最大的一个危害也是这个啊。为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里边有更深的一点啊，就是人犯罪以后啊，所谓的贤和所谓的德之间它有一个基本的张力。那么人为贤，非在何处呢？非在何处？他是非到底在何处呢？为什么说他是错误的呢？我给大家点破，我今天给大家点破了。你点破了以后，你的生命，你的整个的世界观，你就转过来了。以后你再获得权柄，你就不是靠那个了。然后你以后再委任人授予权柄的话，你也不是靠这个了。你非在何处？非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不识神全能。就是他不知道一切的能力和权柄都是从神来，靠着人不可能维系，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打败，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其实这里边人和人之间差异，我们刚才说差异很小的，真正权柄的兴起是靠着一个真正有权力、真正有能力的一个神授给你的。所以当你认为完全是靠自己，谁武器谁的时候，你就不识真正的权力和能力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来讲叫做妄自超权柄，妄自超权。那你不知道神最后有个终极的来源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是狂妄自大的，然后去拿到权柄，获得权柄，然后操纵权柄。所以中文就非常丰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操字用得非常好。超权柄，超权柄的意思就是你去攫取权柄，获得权柄啊，然后你去运用权柄，然后接下来的你还操纵权柄，你还操纵，就好像背后你是那位神。是非啊，非就非在这个地方，错就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看到原来是神靠着他大能托住万有，不是靠人的。所以尼克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一个人真正啊在属灵里面知道权柄的，他首先必须明白他没有任何权柄，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神才真正授予他权柄。所以神不是用人为贤，我们说神是用人为谦，用人为谦，谦卑到一个程度，他认为自己既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去管理任何人，也没有足够的权柄真正的可以实施这个权利，只有靠神的授予。所以我今天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所有的教会领袖、小组领袖来谈的，所有小组领袖和教领袖认为自己足够 qualify 有用这个权柄的话，那你就是离着这个不明白这个权柄，就进入这个错误的地方不远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正本清源，要告诉大家，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一切有权柄的人必须要明白，我完完全全没有权柄，你才能够配得神的权柄。所以这就是叫做夜郎自大。所以一切人本主义靠着自己那舍五其谁那种概念的，都是夜郎自大，在神面前都是夜郎自大的。任人为贤吗？真正是任人为贤，我用一个问号，任人为贤会带出什么结果来呢？我就告诉大家啊，当然这个贤是人本主义的贤，是唯物论的出来的贤，这是人本主义文化带出来的贤。我可以说四个结果。第一个叫做有权有能者骄，有权有能者骄。我这个能还用黑色，这个能的相对的能，不是真正能够托住万有，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是这样的。这个能只是相对的，哎，而多一点少一点的，高过一点点而已。所以有权有能者骄。如果真是按任贤为贤的呀，他一定是这样，就是他如果有才干同时有权柄了，慢慢他就很骄纵了，他就说舍我其谁啊，只有我配得这个，就像隋炀帝一样。第二个叫做有权无能者忌啊，但是你很在高位，你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所以别人就背后就戳戳点点，哇，他整个溜须拍马得来的啊，他是靠世袭得来的，哦，他是靠关系得来的呢，底下就在弄，所以你呢就很嫉妒他，他不光是嫉妒啊，而且猜忌，你就用许许多多的监控的办法、控制的办法来控制人心，是吧？这叫做有权无能者忌。那些 没有的那些在旁边啊，就是在后面，是完完全全的都是 gossiping 啊，这样。再有第三点，就叫做无权有能者备，无权有能者，就是还有一些他是有能力的、有才干的啊，无论是属灵才干还是啊属世才干，但是他没有权，没有权柄，所以他就对那种有权有能的，或者是尤其是有权无能的，他就开始悖逆了，他就心生逆反，心生叛逆之心。然后接下来呢，叫做无权无能者大，无权无能。那我又无权又无能者，我是个平头老百姓，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那我又想混得好一点怎么办呢？我只有抱那个有权有能者大腿，或者是抱这前面三个大腿，最后就形成了党争啊，就形成党争。所以你就看中国历史上都是这样，有才干的哇，他就想兴起成为黄袍，争取黄袍加身。然后接下来大家一看，哇、哦，他能跟他，最后啊，未来有好处，然后我都是跟着他，所以就形成了党派、结党营私啊。这些东西，无论是教，无论是记啊，无论是这种党派的，还有悖逆，都不合神心意。所以这里边都给我们种下了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如果一个系统、一个集体、一个教会啊、一个企业、一个团队，如果是处于这种状况的话，它不可能长久的。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在团队方面永远是头痛的啊，头痛的。中国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被称为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企业家啊，四川的啊，是从威扬弟兄他们老家来的，是四川大概成都附近的，就叫做刘永好，就是搞饲料的啊，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是叫希望集团嘛，哈、啊，希望集团啊。最后四个兄弟开始起家都很好，最后现在也都分家了。所以中国人就叫做富不过三代啊，富不过三代。中国的企业开始做了哇，这个个人效益很好，只要一进入团队，马上就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所以团队到一个程度，马上就不行了。所以中国的教会一过50人就不行了啊，100人就不行了，到了300人、700人就是顶线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超过50人。我们在超100人的时候就很难了啊，我现在就感觉就很难了，就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说的人本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教的东西、记的东西、背的东西等等都出来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很奇特的诅咒，很奇特的一个毒根啊。我们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总是这样啊，就是所谓的三条龙最后变成三条虫，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美国的企业沃尔玛一弄了160多个国家，一弄几万人啊？我那天前两天去美国的话，一个 Tyson 公司现在在中国啊，据说已经有8万职工了，一个大的集团，真是奇特。所以我们就用一句词叫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什么意思啊？啊，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差不多算第一个反叛，其实也不是第一反，第一个反叛是商汤啊，这是差不多第二个改朝换代，就是周武王的时候。周武王当时要伐殷纣王，伐商的时候，那是商非常非常的暴虐啊，这个殷纣王非常暴虐，所以武王就伐纣，武王伐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啊，叫做诸君国的这种太子，一个叫做叔齐啊，一个叫伯夷啊，一个叔齐。伯牙和叔齐这两个人啊，他就拉着武王的马，不让走，不让走，别走了，别走，就哭啊哭。后来武王就说了，这个纣王这么暴虐，你为什么还不能够，你还不让我替天行道？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但是你这样做呀，是什么呢？叫做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你表面上好像是替天行道，但实际上你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叛逆，你最后要把巨大这个叛逆的灵带到这个世界当中，带到整个中华文化当中，结果不出其解。结果他虽然是一代啊带过来了，改朝换代是他就比较好，但接下来啊他的后代也慢慢非常非常的荒淫无道，最后也被人带，所以中国历史上就走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周期率。所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小的尺度好像是改朝换代应该的，从大的尺度来讲很难。所以我到美国去，我这次听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啊，去年去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观点啊。这个人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研究美国历史。 他说呀，清教徒，他说美国这些基督徒做了一件最不好的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做了很不好的事。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不是一批真正有信仰的一些人吗？当然他这是他个人观点，我不同意，我自己现在也不同意啊，我认为那里边有神的引导啊。他说啊，独立战争不合圣经，不合圣经，圣经里边没有让我们真正是叛逆人间的神设定的君主啊，这是他个人的观点。那么很像我们这个以暴易暴，不是这个你我之物。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很重要的是一个权柄来源啊，特别是权柄的拥有者啊，包括教会领袖、小组领袖、事工领袖。那我们现在就来谈弟兄姐妹，就是普普通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无论是在工作中、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还是教会当中，你都要知道你可能陷入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这个错误叫什么呢？这我们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你有权柄，我有才能，接下来为何服你，然后我也能行，就是这四句话啊。这基本上是中国孩子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属灵的毒瘤，水平毒瘤。不，就是他开始的还好，稍微有点长进了啊，这个东西就在他整个灵里边就开始转了。你不是有权柄吗？啊，你不是教会领袖吗？你不是小组领袖吗？你不是事工领袖吗？啊，告诉你，你是有权无能的一批人，你是个庸才啊，你是庸才。怎么样呢？我有才能，我的才能是直接从神那来的啊，直接从神来。就像以前海南圣经里边跟我们谈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是直接从那来的。哎，接下来我为何服你呢？然后接下来我也能行，我就干起来再说，所以我也能行。最后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误区，这样一个误区，从一个机体的局部和展示来讲，好像欣欣向荣，哇，一下子哇非常厉害，哇一下子光彩夺目，但实际上从整体来讲，它可能带来的危害是一个毁灭性的危害，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危害出来的。那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于是乎怎么样的？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一系列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抱怨之声就出来了，第二个后果道理之争就出来了，第三个后果自义之举就出来了，最后就分裂之行就出来了。这四个程度可以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抱怨开始啊，这是中国孩子最难办的，也是中国团队最难办，中国社会最难办的。所以你到了上海也好，你到了尤其到了北京也好，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像一个大醋坛子一样，你跟他一张口，一张口他就是。所以中国很多很多的太子长，还有祖宗八辈都被他骂过来，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你们以后也要小心，现在据说也有些安全方面的那些东西了。就是他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苦读的中心，我们现在也这样啊。中国孩子最难办的其实是这个嘴啊，中国的员工很难办这些啊，他当面不说，背后说啊，说啊，这是先开始像抱怨之声先有的。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是不是真正像雅各书上等等，我们能管得好自己的嘴啊？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真正的赞美的东西和出于这个口啊，苦读的东西、诅咒的东西也出于这个口啊，这是不和谐的。就好像一个泉水不能流甜水，也不能流苦水，一个泉源只能流一种水，但是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抱怨之声到了下一步就是道理之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会找原则、找教义、找真理原则了啊！你不符合这个原则，你不符合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教会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恶劣事件，就是他弄完以后他要找教义，他要把你逼到一个墙角，非得定你为异端学说，然后他才后快，是这样的一种，是非常可怕的。我认为这已经是进入了一种很邪灵的一种征战当中。所以就道理之争，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限于这个争论，因为这个争论进去的话一定会有破口的。所以道理之争，道理之争，你记着，道理之争表面上是人的灵和灵的争，背后邪灵的那个魔爪慢慢就会进来，慢慢就会，你是很防不胜防的。接下来再下一步就是四肢，我就会做成个人的器皿啊，不是神的器皿，不是教会的器皿，个人器皿，也有可能就做成罪的器皿或者恶者的器皿，然后就变成自义之举，我就要行为要表达出来了。 做出来的。最后接下来就要产生分裂了，所以魔的东西最后一定是分裂心腹，耶稣心也一定分裂教会的合一，所以他就开始分裂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个东西，你听听，这个都是从一个人本的东西出来的。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啊，接下来本来还要讲，再讲哇，再讲就太多了，太深了，我就没有再讲，所以我今天就停在这儿啊，我们再有机会再讲。我们自省就四个，还是四点。第一点叫做能权之源，就是能力的源泉和权柄的源泉到底从哪来。第二个，得权靠贤吗？难道得权是靠贤吗？我要兴起，我要作为领袖，是因为我有才干吗？真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何不安，我何不安，就是我为什么不安分守己呢？我为什么总是内在的哇，总是要躁动呢？我为何不安？是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但是没有权柄啊？我一定我要自己兴起，我要得到权柄，我何不安？然后可有越见，可有越见，就是我所思所想，然后我的所的言谈啊，当然更严重一点，就是我的行为是不是有僭越之举呢？如果这里边一步一步的话你都进行反省的话，你按照今天的原则去反省的话啊，我想今天你就会有收获。最后给大家一段圣经经节，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圣经反复强调，从拣选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你强你众多，而是因为你太弱小了，太卑微了，所以神才拣选你啊。所以基甸真正战胜亚玛力人，真正不是靠着大能源，不是靠人多势众，不是这样，就300人就可以了啊。真正拣选亚伯拉罕也不是靠着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不是，因为他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真正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怎么怎么脸，不是这样的，雅各是其实是很卑微的，所以神就拣选他。拣选大卫也不是靠他怎么怎么人高马大，拣选大卫他就是个牧羊童，所以神就要兴起他。所以神做事原来不是拣选那个骄傲的，而是拣选卑微的。所以这在撒母耳记上就谈的很有意思一点，他说什么呢？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作为。哦，原来神的尊荣，神给一些尊荣，给一些权柄，不是单单看你的那些东西，甚至最卑贱的人神要兴起来，然后神就高立你，就给你这个权柄。这一点很像中国的一个笑话啊，说的这个笑话从反义当中说出来的，他叫说什么呢？叫做说你能你就能，不能也能啊，说不能就不能，能也不能，这样是不是这样呢？你看这段圣经里边似乎好像是有些东西啊，这里边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空间，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权柄各个方面不是靠争来的，不是从骄傲出来的，骄傲只能带来一个系统不稳，骄傲只能使一个系统解体，不可能给系统带来持久的东西。所以我们领受这个东西，我们一起祷告。